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被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所鼓舞。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作者波兰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号。我是住在格但斯克的波兰人，我走进法轮大法是因为一位朋友向我提出一些可以改善健康和提升注意力的建议。他提到了一些不同的功法，其中就有法轮大法。我很惊讶，因为我知道所有其他的功法，但唯独没有听说过法轮大法。我决定探究这到底是什么。当我打开法轮大法的主页，我深深地被网站的颜色和简洁的布局所吸引。我阅读了介绍，并观看了师傅的教功视频。我觉得动作简单，并且练功时间不长，这些都非常适合我。当天晚上，我没有任何顾忌地做起了练功动作。练功让我感觉身体舒服，觉得头很轻，因此我开始了经常练功。一天晚上在打坐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头顶有一股强大的压力，然后我感觉到各种不同能量在我的手上和身体穿梭。我以前也曾感受过这种能量，并在喜欢谈论此事的人群中与大家交流。也许这就是我不感到害怕的原因。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并且我还有很多问题。当时我还没有看过《转法轮》这本书，也没有看过师父的其他讲法。我只是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些特别的事情。一天，我去了格但斯克附近的小镇索波特。当我穿过公园走向一家咖啡馆时，我注意到一位男士坐在一棵树下，在黄色的箱子上布置传单。我在传单上和他的 T 恤上看到法轮大法的字样，我想我应该和他聊一聊，结果发现他就是格但斯克当地的协调人。我走进看台，告诉协调人我最近练功时的感受，我们开始了一场关于生命和宇宙的有趣讨论。我了解到练功点和法轮大法的功法都是免费传授的。从小到大，我的人生观就是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免费的东西，因此我对他的话感到非常诧异。但是我能感受到协调人散发出非常正的能量，我决定试一试，以避免不必要的怀疑，所以我答应来练功点。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第一次来到练功点。当我们正在户外练功，我发现练功点练功比在家跟网上视频练功要困难得多。因为在户外这个嘈杂的环境中练功，附近飘来的美食香味好似餐馆在相互竞争，这使我根本无法入境，思想中翻江倒海，让我无法控制他们，我有点想要放弃。尤其是在做第二套功法时，一开始我很痛苦。然而看着协调人像雕像一样站在草地上，双手举起纹丝不动，我也决定坚持下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咬紧牙关，无视后背冒出的冷汗，我决定继续坚持。不知为何，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开始定期来练功点，尽管练功过程中会经历一些痛苦，并且最开始时会让我分心，但我发现如果我能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中集中注意力，进步会更快。秋天的时候，我问协调人我们是否在冬天照常练功，他笑着说当然。看到他以前在练功点的表现，他的回答一点儿也不令我意外。我对冬天练功怀着复杂的心情，我无法想象如何在零下温度的环境下练功，一旦怀疑开始浮上心头，但是很快我就在自己的思想中排斥这种观念。我想，如果协调人说可以，我为什么为此争论呢？冬天来了，外面的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协调人会在严寒中脱下鞋子，双盘打坐。 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我想我也应该这样做。当我刚刚坐下，我立即感到脚上的冰霜。由于我很瘦，我对寒冷的感觉非常强烈。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当我入境之后，我就感受不到寒冷了，就好像寒冷停止了对我的干扰，我的脚甚至感受到了温暖。然而正当我这么一想，寒冷就又开始侵袭我的脚，我意识到我最好不要执着它。当我决定在寒冬中打坐，并明明白白地忍受冬天的严寒带来的磨难时，我非常确信自己找到了合适自己的修炼方式。又一天，在练功点上，协调人给我讲了《转法轮》这本书。以前我一直认为法轮大法只是练功，但很快我就知道，这是真正的在提高心性，使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于是我开始学习《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我需要处理我之前存的很多书，我是一个喜欢阅读和收藏书籍的人。小时候路过古玩店，经常忍不住进去看看有没有打折的书籍。由于通常能遇到打折，所以我经常带几本书回家，并存放在我的床底下。我买它们并不总是因为内容，而是经常因为它们的封面很好。然而每本书我只读过一次，我从来没有把一本书重复阅读好几遍。那是我喜欢阅读从不同的角度描述相同或相似的主题的另外的书籍。转法轮就不一样了，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我阅读第一次的时候，我花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不能一下理解所有内容，并且我阅读速度很慢。读完第一遍之后，我马上决定再读一遍，以便更好地理解它。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本读了好几遍的书，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定期读书。现在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我在读一本新书或重读《转法轮》之间做出选择时，我通常会选择《转法轮》。我感到想看别的书，例如小说、侦探小说之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转法轮中一段话是我当前认为对我修炼最为重要的，那就是舒默的一句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的理解是，师父用这几句话向我们传达了本体修炼和转化过程的精髓。这会很痛苦，会很艰难，但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在迷中修炼，眼前的一切真实的自我是真实的，迷中之外的世界是真实的，所以值得忍受所有的困难，并在整个过程中保持耐心，最终摆脱破迷。我现在已经修炼三年了，这些年来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意识到要想好好修炼，就必须不惧怕磨难，接受挑战，成为提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遇到困难时，我都会想起师父的话。师父说，我们一直经历考验，直至圆满。即使我们设法通过这次考验，并不意味着不会有更多的考验。因此，我开始将所有考验视为个人成长的机会。我意识到，如果这样的考验一直伴随着我，直到修炼结束，我应该开始把它们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偶尔发生的事情。一天练完功后，协调人提到了一场在波兰许久未见却在全世界掀起波澜的表演。我询问详情，他说他想说的是神韵，这是一个久负盛名的中国古典舞表演。我希望有机会，我能至少有机会看到这场演出，但由于他当时没有在波兰舞台上演出，出国外会有很大的费用。然而几个月后，我们得知神韵可能会再次在波兰演出，并在一段时间后确认主办的城市是托伦。我对此事感到非常兴奋。这是神韵这七年来第一次来到波兰，演出非常棒，充满了绚丽的颜色，舞姿优雅和精美，内容幽默，整体令人感叹并发人深省。看过神韵后，我得到一个可以协助新唐人媒体的机会，并参与了大纪元采访观众的项目。这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没有这次经历，我无法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在神韵成功重返波兰后，下一个举办演出的城市是卢布林。在卢布林，我得到了在中场休息和演出结束独立采访观众的机会。这项工作包括询问观众们对表演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们最喜欢什么，或者什么特别令人难忘。之后，我们在波兰大剧院的网站中发表这些文章。在卢布林演出开始之前，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在此之前，我一直在观看专业记者的采访，因为他们总能轻松驾驭采访内容，然后我将他们的陈述翻译过来。就我自己而言，我还没有采访过任何人。幸运的是，其中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给了我一些宝贵的建议。我拿到一个录音机，然后走到第一位受访者的展位。我想到了法，并在思考克服恐惧是不是一种战斗。我没有试图克服它，而是在想我从另一个同修那里听到的。他说，在采访前看一次表演会有所帮助，因为我们会被演出所散发的正能量影响，采访谈话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下去。那个时候，同一个表演我已经看过好几遍，觉得没必要再看。然而听到这个建议，我决定再看一遍，这对我采访帮助很大。之后，采访变成了两个观众之间的对话，变成了深入感受的交流，最终绘制出了一幅难忘的夜晚画面。我知道，如果没有其他同修和神韵开始前的支持，我是无法应对这个挑战的。我觉得这一切都成功了，因为我首先是一个神韵观众，和其他观众交流观后感受，其次我才是记者。我意识到，在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的时候，我总是专注于周围人在说什么。在练功之前，我经常会注意到别人的谈话，因此我很难入境。我的思绪总会飘忽不定。当我将我的意识带回到谈话中，我意识到我刚刚错过了一些提高的部分，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如今我时刻做到真，我意识到一些行为是对说话者的不尊重，以及缺乏诚实。如果我碰巧误解或遗漏了什么，我会询问说话者是否可以重复或再说一遍。我的理解是，至少在修口方面，法也是这样纠正修炼人的。最近我也有其他变化，我周围的一些人，主要是我的家人，还有以前喜欢酗酒的朋友，突然发现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戒酒了。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戒酒。尽管我向他们提到过法轮大法，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练。他们不是喝得少一点，而是已经完全戒酒，并且开始了更健康、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或许这和我修炼有关，因为有些人非常执着以前的那种肆意放纵的生活，现在突然发现那样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之后，我希望我每天起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关于法，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我目前正处于人生的一个阶段，当我每开始新的一天，当我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会在做出决定之前停下来想一想，审视这样是否符合法的标准。结果是，这种方式做出决定不仅是积极的，而且行动本身也更加有效。法轮大法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功法，使人变得更好。在我的日常生活或者每次学法或练功时，我都有这种感觉。每次学完法后，我都觉得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一点变化，离真相越来越近了。我对以前的一些兴趣不再那么执着，剩下的只是法。当我去工作和人交谈时，我注意到他们的兴趣和人生愿望，他们的目标、梦想以及他们所学的和谈论的所有东西，字里行间我可以看到他们也在寻求那个法，一切都是为了大法。回想三年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我更加庆幸自己能够走上修炼的道路。当我很艰难地做着某事或经历考验时，我知道我可以通过考验，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未来会怎样，还有遇到哪些困难， 但我总是被师父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这句话所鼓舞。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修炼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应该非常重视修炼。不知何故，我们得到了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应该永远保持希望，勇敢地走向圆满。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从人中走出来》译文，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在我这篇包含两部分的交流文章中，我想首先分享在神韵票务工作中的修炼体会，然后是自己从业余支援德文大纪元到决定全职工作的修炼过程。第一部分，神韵。在神韵票务方面，我参与了通过各种票务系统分配座位配额的工作。当中共病毒在2022年开始爆发，我们不得不推迟许多演出的时候，在许多方面我们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2022年终于可以再次进行演出之前的这么多个月里，有很多起伏，其中有很多修炼的机会。例如在票务方面，我们首先必须评估目前的情况，并制定一个计划来通知客户。在制定计划时，我们必须快速工作，而且要非常灵活。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安逸性特别明显，因为我们工作到深夜，我其实更愿意放松。当计划改变时，保持冷静也经常受到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够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磨掉对计划本身的执着。当时以下的想法对我帮助很大。通过神韵，很多众生可以得救，我们必须找到可能的最佳解决方案，并正念采取行动，以避免推走任何一个生命。尽管我们只是神韵的举办方，而不是直接来自神韵艺术团，但我们必须制定非常高的标准，以免对神韵的形象造成损害。即使在2021年秋季社会形势恢复正常，我们能够重新开始卖票的时候，也不乏临时的更改。例如一些剧院希望采用棋盘式的座位布局，或者配额突然减少，所以客户不得不更改预定。还有投影技术发生变化，所以因为投影仪而需限制的座位发生变化，但我们开始销售时用的还是原来的座位图，还有许多情况需要做出快速反应，必须制定计划。我们写邮件，热线团队给客户打电话，在某些时候，我对别的同修生起了怨恨心，抱怨他们很晚才通知我所出现的变动， 抱怨他们的计划欠妥。在这些情况下，我注意到我过于固守计划本身，当事情的发展与我的计划不同时，我就会感到不满意。我意识到，当事情的发展与我所希望的不同时，最终会取得同样好或更好的效果，因此需要放下自己。我认为的自己很晚才被告知变化，这也表明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认为我必须了解一切。我意识到产生怨恨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任务无论如何都要完成。我问自己，现在是应该带着怨恨心和有可能犯错的状态去完成任务，还是带着一颗善良的心和救度众生的想法去完成任务。在2022年神韵演出季之后，我才意识到，同修们总是尽心尽力，不避开临时出现的工作，反而我遇到了相反的情况，尽管我尽力而为，却被指责计划不周。由于我积攒了假期，所以我能够在许多举办神韵的城市帮助装卸舞台，以及在售票处工作，特别是在时间很短的搭建舞台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必须快速利索的工作，只做被要求做的事。在那一刻，我只是一个工具。然而在附森，一切都变得不同了。一开始我们认为搭建舞台会非常容易，因为剧院的大部分东西都可以使用，不需要额外预订公司。不幸的是，情况发生了变化，突然间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租用一些材料。在开车前往剧院的过程中，我被告知我将是神韵和剧院在现场的联系人，我需要管理租用的材料，因为没有来自外部公司的项目经理，而且平时接手这个任务的同修不能到场。起初我吃了一惊，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自己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想法，毕竟我之前只是担当工具的角色，不负责制定计划，也没有对事情有个全局的概念。我怎么能完成这个任务呢？同修鼓励我，和我一起把任务分解，在了解了各部分内容后，我对能完成这项任务充满信心，并请师父加持我做好。另外，我认为这是安排好的路，我不会得到一个无法解决的任务。毕竟，我在前几个剧院的舞台搭建中已经获得了一些经验，现在可以好好运用了。我们在布置的前一天看了剧院，我在脑子里计划了我必须做的所有步骤。事实上，剧院的一名员工正好管理到我还不懂的部分。搭建舞台的过程很顺利，之后我更加坚信师父的安排，我确实没有被赋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法兰克福布置舞台期间，就在演出前一天，我注意到剧院的观众厅最前方只布置了6排座位，可我们已经卖出了8排，几乎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心脏跳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好像想跳出我的身体。我试图冷静下来，我向舞台经理核实，原来由于管弦乐队的乐池占了位置，实际上只能摆放6排座位，而不是8排。我找自己的责任，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你怎么不知道呢？但是由于我几乎完全没有参与与剧院的协商和制定座位计划，所以我在别人身上追究责任，并注意到一种怨恨瞬间积累起来。我立即警觉起来，清除它，并对自己说，你现在必须冷静下来，只有当你冷静下来才能找到解决方案，清空你的脑袋，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必须对它做出最好的处理。过了一会儿，我又恢复了平静，开始思考。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又是师父的安排。我这个唯一同时参与票务和舞台布置的人，让我在演出的前一天知道这件事，而不是演出开始前的几个小时。总协调人、票务负责人、神韵制作经理和剧院一起开会，考虑如何最好地应对这一局面。我们一起集思广益，提出了几个想法，并决定稍微压缩行距， 允许排七排而不是六排。此外，所有的排位都被重新贴上了标签，票务部门随后安排了重新预定，热线团队给客户打电话，为了安全起见，改位置的客户的条形码被封锁，在现场安排新座位，必要时给予补偿。看到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好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使绝大多数客户感到满意，演出能够按时开始，真是不可思议。回顾过去，我意识到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我只是一个巨大机制中的一个小齿轮，我只需要做我必须做的事情，以保持机制的运作。我绝不允许自己被执着分心，突然转得更快或者向相反的方向转，而要把一切人的东西放在一边，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第二部分，大纪元。2021年5月，我开始在德文大纪元做义工，担任程序员。我是在做全职工作的同时做这个工作的。在常人工作中，我也是一名程序员。几个月来，不时有人问我是否愿意为大纪元工作更多的时间，从而辞去我常人的工作，或把常人中的全职工作转为兼职。我总是以无法想象工资的巨大差异为由，而拒绝在德文大纪元做全职工作。当时，我在常人工作中加了很多班，积累了大量的假期，所以我经常在周五休假，为大纪元工作。后来，我一直抱着这样的希望，在加班和假期用完后，我就转为兼职，然后只工作四天。当时，我没有深入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不想放弃对金钱的执着，是否还有其他的执着，我只是想出了很多借口，说我需要钱，兼职就够了。一年后，即2022年5月，大纪元公司管理层问我是否愿意成为 IT 部门的负责人。 IT 部门非常薄弱，迫切需要有人来负责，以便大纪元能够发展。我的心跳立刻加快了，感到很温暖，执着也上来了，显示心，感觉自己很重要，或认为拥有权力很好。另一方面，我也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并看到了建立威德的机会。在谈话过程中，我很快就努力排斥这些不好的想法，之后我一个一个地审视他们，我加强正念，告诉自己我不想要这些执着。我考虑了大约两个星期，在此期间，我意识到这份工作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以及我是否真的能做兼职。当时 IT 部门的规模还很小，于是我坐下来有了以下的想法：还有谁能做到呢？目前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你看到这个工作的必要性了吗？你想让大纪元发展吗？一个怀疑的想法也产生了：你能胜任这个职位吗？我意识到师父为我安排了道路，我在大学和随后的工作中获得了广泛的 IT 知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管理一个技术团队，现在已经有十个人的规模。除了专业知识，师父还给了我一些其他技能，对这个职位很有帮助。技能是师父给的，我不应该变得傲慢。在过去的修炼中，我有过痛苦的教训，在这方面我感谢师父，并满怀信心地告诉管理层我接受这份工作。然而我表示担心，我的业余时间较少，我还得为常人工作，每周工作32个小时。在随后的几周里，一些同事断断续续地问我是否愿意做全职工作，所以我开始深入向内找。我发现钱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除此之外还有求安逸的心，以及终身公务员的身份给我带来的安全感。我发现很难果断地告别生命中的当前一个阶段，离开同事和项目，我感到很不舒服。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同事们也很好，那是一个很好的环境，还能赚到对单身一人来说很多的钱，这也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用户很满意，我受到了同事和老板的赞扬，我的公务员工作对德国也有好处， 即使我意识到了这些执着，我仍然不想放下他们。不久之后，我必须去一趟大纪元在柏林的公司，所以我在六月份去了那里9天。我没有必要请假，因为我的常人工作变成了居家办公，我把家延伸到了柏林。那9天是改变我思想的开始。我很快就感觉到那里的能量场非常强大。在家办公，我大多是独自一人，现在我跟许多同修在一个办公室里。前不久办公室请了一位厨师，所以我们可以一起享用非常美味的免费午餐和晚餐。此外，早上上班前一起学习转法轮，晚上大部分人下班后一起学习经文。此外，大家一起练动功。我很快就意识到要珍惜这个良好的环境，我工作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而且比平时更有效率。此外，我开始渴望结束常人的工作，以便我可以开始为大纪元工作。突然间，我意识到这份常人社会的工作对我来说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在那9天之后，我决心要常去柏林，为大纪元更好的工作。我坚定正念的想法被听到了，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机会。由于常人的工作，我还必须去柏林，这样我就可以连着前后的周末待在那里。此外，在柏林的9天后，我再次坐下来想更深入向内找，最后我明白了，我所有的担忧都可以得到解决，那只是情。剩下的问题是，我是要继续坚持人的东西，还是突破出来走修炼人的道路，全职做大法工作，处师救度众生，圆满自己的世界。关于公务员的工作和生活稳定问题，我已经意识到这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稳定，走师父给安排的路要安全得多，因为师父时刻在看护着我们，我得相信这一点。我很尴尬的不得不承认，2个月前我不想放下常人的东西，还跟管理层说我不做全职工作，但会把常人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26小时。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就像忏悔一样，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以前的认识，以及我当时把人的东西放在修炼之上的决定，因为我感到羞愧。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注意到自己是如何越来越脱离常人工作的，它似乎越来越不重要了，我更愿意为大纪元工作。在业余时间里，我也不再想常人的工作，而是想到大纪元。我对大纪元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不断地得到加强。八月，三名同事和我接受了英文大纪元的邀请，飞往纽约，向他们学习。抵达后，我立即有这样的印象。那里的办公室就像是曼哈顿混乱中的一个宁静之地。我感觉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能量场非常强大，同修们很辛劳，从早到晚都在工作。我很快就能看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在繁重的工作和压力下还能保持如此淡定，甚至当我打断他们的工作，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教我一些东西时，他们仍然保持平静，要么马上有时间，要么跟我约一个不久之后的时间。在这一点上，我仍有提高的余地。当然，在这里也不乏是否全职工作的询问。返回德国的2天后，大纪元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参加了一个周末的聚会，我们在柏林附近的一个度假村一起度过了一个周末，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整体，整体提高并推动项目的发展。我们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介绍了我们在总部所学到的东西和我们的新计划。在最后一天，我意识到师父做出了多么伟大的安排，就像乘着一个大浪，我们从美国回来，接上德文大纪元的所有员工聚会。我的印象是，我们现在都在一起乘风破浪，汇集我们强大的正念，继续成长，救度更多的众生。在回来的路上，我在火车上听着神韵的音乐，听着自己的心声。当我这样做时，我看到我身上的每一个粒子 都想把我拉向一个方向，他们汇聚成一个更大的潮流，只有一个目标，全职工作。我被这一幕感动了，泪水夺眶而出。我遵循师父的呼唤，在内心深处自豪地大声宣告，是的，我要为大纪元全职工作，助师救人，圆满我自己的世界。回顾过去，我知道我不是在向原来的生命阶段说再见，与他断开，相反，这是安排好的道路的一部分，他让我很好地理解大纪元的工作，我想更加相信师父以及师父的安排，所以我相信我们的 IT 小团队会成长，我们将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谢谢师父。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向内找，走出磨难，见证大法神迹，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0日。同修们好，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神运推广期间我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之一。2021年10月底，就在我第一次前往巴勒莫参加推广的时候，我母亲开始出现强烈的全身疼痛，这在过去也发生过。在神运推广期间，我母亲身体感到不适。第一次发生在2018年，母亲在家里神志不清，结果发现她的大脑中有一个脑膜瘤，需要紧急做手术。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暂缓推广，以便术后能照顾我母亲。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反省自己，意识到是我对她健康的执着，导致了她的身体演变成严重的病态。我现在认识到，旧势力会利用一切来动摇我们的心，阻碍我们救人。如果心不稳，束缚我们的各种状况就会频频发生。接着2019年，还是在宣传神运的过程中，母亲心脏病发作。这次我立即警觉了，我先陪她去了急诊室，整个晚上都在发正念，清理自身任何担忧的念头。第二天母亲就出院了，并预约了一个月后进行除颤，她的心脏恢复了正常参数，而我继续做推广。在这段经历的强化下，因此当我母亲在2021年10月开始感到不适时，我不再担心她。从巴勒莫回家的想法从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从内心亲近她，还经常给她打电话。在巴勒莫的两个月后，当我回家过圣诞假期时，她的病情在经过大量的可地松治疗之后已经稳定下来，只剩下轻微的疼痛，仍然完全可以自理。当时的第一个诊断是他患上了由第三剂疫苗引起的肌炎。然而在与我母亲和哥哥的交谈中，他们对我的行为非常不满，在他们看来我自私麻木，理由是我抛弃了处于困境中的家人。奇怪的是，我第一次能够平静地告诉他们，我很抱歉他们有这样的看法，因为我从来没有抛弃家人的想法。相反，我在巴勒莫所做的慈善工作受益者中也包括了所有我的亲人。神运在告诉世人邪恶的共产党所带来的危险，
这会避免全人类即将发生的悲剧，而我首先想告诉我最亲近的人，让他们躲过灾难。那一次，我把神韵门票作为礼物送给我哥哥和他的家人，他们欣然接受。所以当我在今年11月中旬前往巴勒莫时，情况很稳定，与家人的气氛也很轻松。但当我在4月中旬回家的时候，事态又一次发生突变，我母亲再次感到身体剧痛，甚至比以前更强烈。她在一周内三次进入急诊室，在最近的检查中还出现了血癌或骨癌晚期的症状。我回家里照顾她，这是非常繁重的负担，而神韵推广已经进入最后的关键环节。在我离开的前两天，母亲服用了过量的吗啡，我发现她躺在床上惨不忍睹。我父亲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还以为她终于没有痛苦地好好睡着了。我急忙把她送到急诊室，第二天再把她带回家，看到她在轮椅上如此虚弱无力，完全不能自立，我很难压抑对她的牵挂之情。然而我决心不被这些情感所动摇，我不能辜负众生对我的信任，而且我确信这对我的母亲也会有好处。当母亲躺在床上时，我跟她交谈，尽力以她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她，我第二天要去巴勒莫，但我不会离开她，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有一个女工会来做清洁，在她需要的时候帮助她。由于母亲非常信奉天主教，我告诉她，对我来说，跟随神韵推广是最神圣的事情，就像去修道院祈祷一样，我的祈祷包括所有我爱的人，我的心跟他在一起。我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柔与母亲交谈，她没有回答我，我吻了她，然后离开了。第二天下午一点，我有一趟火车赶往去巴勒莫的航班。半个小时前，我楼上的房客也是我的朋友，哭着下楼来。她怀孕四个月了，呕吐过并有强烈的宫缩，她很害怕失去她的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还有事情要准备，所以是我丈夫让她平静下来。他给他的妇科医生打电话，医生告诉他等到第二天早上可以去附近的医院就诊。我只能够和他待几分钟，告诉他好好休息，不要过于担心，第二天接受检查。我让他喝了些温热的东西，然后告诉他我得走了，我会给他打电话。我的丈夫陪我到了火车上，再一次对我发难，指责说如果我这样抛弃那些处于困境的人，我就不是一个好人。他的话触动了我。尽管我回到了巴勒莫，但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正确的事情。我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说，我们谈救人，而我却不做任何事情来救我身边的人。他们的困难显而易见，甚至有生命危险，这是不对的。我努力深入地向内找，发现在被他的话触动的因素中，有一种对名声、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的极大执着。此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有一个人跟我说，老师，在常人中做个好人就行了，谁能修上去啊？我听了真伤心，什么话都没跟他说，什么样的心性都有，他能悟多高就悟多高，谁悟谁得。 我终于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对我的一个考验，是旧势力放在那里的，看我的心最终是否会动摇，是否能把我打倒。我再次感到，我们作为宇宙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做的是最神圣的事情，包括整个苍穹的更新，所有的一切都在其中。师父怎么可能不安排有缘人在这个时候接近我们呢？我的理解是，信任意味着遵循师父安排的道路，只有当我们放弃了执着，我们才能对旧势力无所畏惧。仔细想想，今年我应该救的是我身边的人，我的丈夫和我弟弟的家人，我给他们送了神韵的演出门票，他们给我带来的麻烦最多，他们的无知评判让我最担心。深刻理解到这些后，我放下了心中的执着，继续做神韵推广，每天都给家人打电话关心他们。几周后，我哥哥打电话告诉我，我们的母亲得了癌症，医生发现了一个相当大的黑色肿块，他们已经和一位肿瘤专家谈过，首先要做的是活检，然后是更多的测试。我完全不相信，这个假象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已经放下了一切，我们的母亲怎么可能得了癌症呢？我告诉我的兄弟，等一下再下结论。我对我母亲说了同样的话。在检查前的几周，我告诉他要有信心，事情可能不像表面那样，最好不要过多的考虑癌症，也许它并不那么严重。随后，医生对我母亲的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出现阴性结果，那个黑色的肿块最终被证明是一种强烈的炎症，同样可能是由第三剂疫苗的不适引起的。母亲在接下来几周里开始恢复体重并可以自理，虽然还是要服止痛药。这一切对我来说确实是大法创造的一个奇迹。更神奇的是，母亲不再攻击我，而是以她从未有过的温柔对待我，丈夫和弟弟也是如此。我和大家分享这段经历，是因为我认为这对同修有帮助。在修炼过程中，特别是在推广神韵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耐心倾听我的发言。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